们来看一下上一节课，这个是我们总的这个思维导图，就是因为这个来听的课有一些是新的学员，有些是这个老的学员，为了照顾这些老的学员，所以就是我不重复讲一下每次听课的这个程序和这个步骤了。那如果说有一些新的学员他不知道怎么去听课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往期的视频，我们往期的视频里边有讲过哈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查询的一个总的知识结构导图。那我们上一节讲到了这个查询创建的方法，那我们说有啊，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，大家可以承前启后，可以听一下上次讲的主要这个内容的这个大概的知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讲新的内容。它有一种是使用查询向导来创建这个查询，还有直接使用这个查询设计器两种方式。那查询向导它有这个简单查询向导、交叉分析，还有查找重复项向导，还有查找这个不匹配项向导。那如果使用这个查询设计的方式呢，就有这么多种啊，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。好，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选择查询，选择查询这个步骤就是这样的，第一步打开这个查询设计器，选择需要的来源，选择这个字段的方法有哪几种啊，这里有哈，就如果说大家啊没有记住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们这个课件思维导图，然后是设置量表的连接属性，挑选这个需要的字段到查询分析器。那这个有些等一下有一些技巧，我们在等一下的讲课的过程中还会应用到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讲一下这个新增查询和更新查询，另外还有生成表查询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讲一下交叉表查询和联合查询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更新查询对，我们先讲一下更新查询。更新查询我们先来打开这个 SNS 来看一下，好，我们新建一个查询，创建，选择这个查询设计，在查询设计里边我们选择一个员工表，比如说我们对员工表里边的这个内容我需要进行一个更新的操作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员工表里边有哪些字段，比如说这个员工表我们原来设计了有这个工号、员工的姓名、入职日期、学历。那今天比如说我需要把这个员工 P 这个工号 P002 这个工号的他的姓名，我李氏，我把它改成李武，那我们怎么来这个进行操作呢？首先我们把这个在设计里边我们选择一下这个查询它的类型，这里边默认是选择查询，大家注意了，就是说你新建一个查询它默认都是这个选择查询的，如果你需要改成这个更新查询，选择这个更新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步骤，就说更新查询这个操作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来我们先输一下这个操作步骤，我把这个屏幕放大一点，因为上一次讲课的时候忘记把这个屏幕放大了，所以有些学员看不到。操作这个步骤呢，第一步是什么？是修改查询的类型为更新查询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更新改为更新查询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会有一个更新到，是吧？如果说我们是选择查询，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是选择查询，是不是它没有更新到？大家看到我鼠标所在的位置，它是没有更新到那一行的。如果选择为更新查询，它才会更新到，而且有一个条件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需要把这个员工的姓名改为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拖下来，这个拖拉字段就是我们上次在选择查询那边有讲过，就是这个选择字段有几种方式，一个是拖拉这个字段下来，还有一种方式大家记得吧，是我们双击这个员工的姓名这个字段，双击它也可以跑下来，然后把这个员工姓名更新到，就是更新为什么呢？更新为刚才是说他是李四，我改成李五，是吧？然后呢 它是什么条件？因为如果说你不加条件的话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说我把这个员工的姓名如果更改为李氏，如果你不加任何条件的话，它会变成什么？所有的记录都会变成李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，就是啊，第一步刚才说修改为更新查询，然后更新为就设置为你的目标值，就是你要把它更新为什么？更重要的这个是什么？一定要设置条件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否则是什么？否则它就会更新所有的记录，就是它会对这个表里边，如果你有10000条这个记录，它就会全部更新为李武。那大家注意，这个非常危险。如果说你公司的这个人事的数据非常多的话，这一更新就不得了了，就全部都错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，对，要设置条件。那这个我们注意到，这个一定要设为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这里啊，我们要把它优先，这个要提醒一下，或者是说我们这里加一个这个特别的图标，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比如说我们加一个 icon， 代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这个加一个这个图形，代表这个是一定要注意，特别注意的设置，否则会更新所有数据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我把这个查询这里的内容改成李武，条件呢是这个员工的编号。大家可以尝试用两种方式来做，就刚才我们说直接在这里输入条件也可以，也可以在这里打上这个 where 条件也是可以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两种等一下不同的效果。员工的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如果说这里只涉及到一张表，这个表前缀可以不要啊，但就是如果涉及到多张表，我们一定要指明这个字段是哪张表的where 姓名啊，因为我这个字段叫员工姓名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加一个员工姓名等于李武，是吧？这样它就会更新什么呢？更新这个员工姓名改为哦，原来是李四，然后把它更新为这个李武。好了，这 SQL 语句我也可以把它还原到这个设计状态，看它是变成什么啊？它哎，不好意思，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字段就是把员工姓名更改为李武，然后条件是什么呢？条件是员工姓名他的原来是等于李四的才改为李武，就是如果员工姓名原来不等于李四的，我就不改它，这样就避免把所谓的资料错更改为这个李武了。好，然后大家啊，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在人事资料里边有可能他这个人员是有重复的，就是说我在一家公司里边，他的员工可能有多个人都叫李四，所以更精确一点，我们其实这里不能用员工的姓名，而是用员工的工号。他的员工的工号是等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李四的员工工号，他是啊 ，sorry， 打开了工资应该是员工表，员工表他的工号是 P002， 因为在一个企业里边，他的工号肯定是唯一的。他的姓名有可能是有同名同姓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这里改成工号等于 P002， 这样就会更精确一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代码，这个 SQL， 就上次我建议大家，如果说你想深入去学习 XSS， 想成为一个 XSS 的高手的话，一定要去了解这个 SQL 语句，但是你刚开始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也可以用这种设计视图，但是大家了解一下是没有坏处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其他这个条件就是在我们把它多余的那些符号给它去掉，因为它是自动生成的啊。大家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，更新员工表，设置它的员工姓名是等于李武，然后条件呢是工号等于 P002， 是吧？这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状态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更新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的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员工表，现在里边这个 P002 工号对应的员工的姓名是李四，是吧？还是李四，还没变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下，这个设计里边有一个叫运行，我们执行一下。好，他说刷新一条数据 ，yes。我们来再打开这个员工表看一下，它是不是改成李五了，是吧？就说明刚才这个查询已经生效了。注意了，这个查询我们可以把它保存起来，比如说我写个名字，这个叫什么？ 更新员工姓名查询，是吧？那这个查询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刚才我执行了，如果将来我还要做这个动作的话，我就直接双击这个执行就可以了， yes， 它就执行了。举个例子，我把刚才的员工工号我再改回来，我再把它改成李四，大家看看，然后我再刷新它，是不是？刷新之后呢，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要必须要关闭一下，然后再打开，因为它还没有刷，就是这个创，因为这个表是原来已经打开的，是吧？所以查询的好处就是说，你经常要执行的这种操作呢，你可以保留在查询，可以以便将来可以重复使用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更新查询啊，更新查询。当然说，大家可以把它更进一步啊。刚才我们先把这个刚才这个步骤稍微记一下，就设置这个条件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要设啊这个条件，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条件叫什么？叫工号，我们把它写一下，叫工号等于 P002， 是吧？这个是刚才我们设置的条件，然后再执行数据了。好，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，这个是一个更新其中一个字段。但有的学员可能就会问，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同时要更新多个字段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比如说除了他的员工姓名要改为李五，他的这个年龄我要把它改成什么呢？把它改成35岁，那这个就可以这样去写，就两个更新的这个内容，但是条件还是一个，因为我针对的还是员工的工号等于 P002 这一条 record 这一条记录。但是呢，我除了把他的姓名改为李五之外，我还要把他的年龄改成35岁，所以我这里再把它改回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同是不是同时都可以更新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他原来是叫李四30岁，现在我把它改成李五35岁，然后我来执行一下，看看他是否真正执行了程序， yes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员工表，是吧？他把他改成了35岁，同时把他的员工姓名改成李五。那以此类推，大家举一反三，可以除了姓名、年龄、学历、入职日期，任何字段我都可以修改。所以刚才这里就说可以啊，上面又在装修了，可以同时更新一个或多个字段。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这个条件，就是我们刚才更新的这个条件必须要是唯一的，就是说要更新到唯一的那一条记录，但也不一定唯一，有时候我们是说我们不是只更新这一条记录，比如说我想把原来是这个35岁的年龄全部改成啊，或者我来改一下这里35岁的，我把所谓的35岁的年龄，那它符合这个条件呢，就不止一条记录了，它有两条，把它全部改成什么？改成45岁，就有可能我以前输入错误了。那这个条件应该怎么改呢？大家来看一下。啊，刚才这个我们这个 SQL 语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多字段更新的话，这里就有两个了，一个是 set 这个员工姓名等于这个，然后有一个逗号年龄等于35岁。所以这个将来我们如果添加多个字段，就是用这种方法，后面用一个逗号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增加无限多的这个啊字段。好，这个更新多个字段我们就加在这里，是吧？ update， 然后这里把它放在后面去。是吧？ update 员工表 set 员工姓名等于李五，然后第二个字段年龄等于35 where 工号等于 where 是一个条件，工号等于 P002。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其实它里面所使用的这个英文的关键字并不多，大家不要有对它有一种畏惧感。大家记住 update 就是更新， set 就是设置， where 就是什么条件，设置什么条件，比如说我要更新什么表，设置什么，设置它的员工姓名等于李五，还有它的年龄要等于35， 在什么条件下它就更新呢？就是当找到工号是 P002 才去更新的，这个是好。刚才我们说找到的它其实更新只更新了一条记录，为什么 P002 它只能找到一个人？那我们刚才说我们如果想希望来设置啊，这个有一个逗号，有一个空格，如果说我们希望是把他这个员工表里边35岁年龄的所有的人都改成45岁，那我们这个条件应该怎么改呢？大家自己也可以想一下哈，那就应该是把这个工号改成年龄，年龄是等于什么？等于35岁。大家要注意了哈，就说这个我们注意了，就说这个 年龄是它是一个数字型的，所以它的这个条件呢是不需要加前后双引号的。但如果说是这个文字型的，前后是要加双引号，这是有一个区别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写一下，就是如果是条件，就是这个我们写一个注意吧，如果字段是文字型的字符型的，这条件需要加引号，如果字段呢是数字型，这条件不需要加符号，如果是日期型，这条件加井号。如果说是在查询设计器里边，在查询设计器里边使用单引号双引号都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是在代码里边，如果是将来我们在 VBA 代码里且在字符串里面，就用单引号。这个大家如果觉得有点不太明白的话，将来我们讲 VBA 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个示例。这个区别是这样的，就说在引号里边的双引号就变成单引号。我给你试一下看看，在这个条件里边，我们刚才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年龄是吧，如果说我们还是改回刚才的那个工号，大家看一下 P002 是吧，它会自动加上双引号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这里边是双引号，大家看到是吧，双引号我执行一下它是正确的，如果说我改成单引号它也是可以的，在这个查询分析器里边都是可以的。是吧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说在 VBA 代码里边，这里在引号的字符串的里边，这里必须要改成单引号，或者说用两个双引号也是可以的，但这个大家记住用单引号吧，不需要记得这么复杂。好，我们再来改一下，刚才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改两条记录，凡是他的年龄等于什么，年龄等于35岁的，我都改他，把它改成45岁是吧，然后这个姓名我就不改了，我只改他的年龄，年龄是35的，我把它改成45，这说明可能我以前输错了，他原本都是40岁的人，我原来把他这个年龄搞错了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改回来，那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，就是 set 这个年龄等于45岁，然后条件是年龄等于35岁的，都改把它改成45岁，这是我们的 SQL 语句是吧，这个 简写就这样，让我把它抄下来。这是另一种方式，就是说更新一个两个字段，这个是多列更新，更新多条记录，因为为什么，因为它符合这个年龄等于这个35的只有一条，只有多有两条记录，这个是更新单条记录，因为符合条件的只有一条，说了打错，更新单条记录。好 ，OK， 这两个大家倒是可以去对，在程序里边，在引号里边就必须要用单引号。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如果大家觉得有疑惑的话，就 如果说是这种方式，你在程序里边运行呢，应该是要怎么样子的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把它先这个保存，比如说我在窗体里边，我建一个窗体，我在这里随便做一个按钮，因为大家还没讲到这个窗体这块，我先随便建一个按钮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叫更新这个按钮，然后我给一段代码，让它执行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呢，就应该是，比如说我们更新 current db，或者是用这个吧，用这个 do command run cycle 这个语句来更新刚才我们这一段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刚才我们就要修改了，这一段。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。啊，它这个复制有点问题，那我手工写吧。员工姓名等于05，然后 where 条件，这里 where 条件就是工号等于。P002，那这样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话会有错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字符串它是用引号包括起来的。如果说你这里边还有引号，它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字符串的开始和结束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在里边的引号就要改成什么？改成英文的单引号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不能是中文的，是英文的单引号啊。然后这个也是。那还有一种方式。就说，但是我觉得单引号是最好的。如果大家还是想用双引号，那用什么呢？用两个双引号。就说，凡是里边的双引号就变成两个双引号，这样也是可以的两种方式。但是我建议大家全部使用单引号，这样会更清晰一些。这里改成单引号，这个区别就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是这个更新查询。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就是我们要做，今天我们讲的是更新查询。那这个就是刚才两种方式，一种是设计视图，一种是 SQL 视图。如果大家对 SQL 语句不熟的话，就直接在这个设计视图、查询设计视图这里边去进行操作，因为这个相对会比较简单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更新查询。好，更新查询。更新查询里边也可以用到一些这个用到一些函数，比如说日期的函数啊，或者是一些数字的函数啊，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来讲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讲一下这个生成表查询。生成表查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又叫我们打开这个数据类型，再新建一个吧。比如说我这个员工表里边，我有这么多字段。我现在需要一个临时的表，这个表就不需要把整个员工表的所有字段都放进去，我可能只要他的工号和姓名就可以了。但说，我们这里只是演示，实际上你只要工号和员工姓名的话，我们一般是可以建一个查询，这个查询只有两个字段，一个是工号，一个员工姓名，你就可以显示这两个字段就可以了。因为今天是为了演示怎么叫做生成表查询，所以我就生成一个新。就为了这个功能，我生成一张新的表，而不是硬查询。这个新的表里边只有工号和员工姓名，其他的字段我都不要。怎么生成表？我们来试一下。同样是创建，然后是这个查询设计。先选择这个，添加这个员工表进去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查询的类型改成生成表查询。啊。操作步骤，我来看一下。修改查询类型为生成表查询，然后呢，设置生成表的名称。他会问你，你要生成一个新的什么表？我叫员工表。一，好吧，简单一点。然后他问你生成的这个表是放在当前的数据库还是另外数据库，他可以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新的数据库。 如果你选择当前数据库，就不什么都不用选；如果你选择另一个数据库，它需要你选择另一个数据库的位置在哪里啊，所以它这个生成可以生成到啊，选择这个目标，选择目的地是吧？当前数据库，其他数据库。这个就要需要选择路径了。好，我们默认是当前数据库，叫员工表一，确定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需要选择我要生成表要用到哪几个字段呢？我只要用到工号和员工的姓名啊，大家可以一起挑选，就是刚才这里上次有讲过，我可以先把这两个字段都选择上，然后一起拖拉都可以了。好了。我们来执行一下运行，它是就会问你是否准备向新表粘贴粘贴五行记录。Yes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是否生成了。大家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这个员工表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。这个生成出来的这个表只有两个字段，就是我们刚才选择的工号和员工姓名，它没有多余的，只有我需要的这两列字段就可以了。但它记录数就是我们所谓的记录数。但我们这里可以改一下，如果说我们除了它的字段要限制，我的行数也要限制，那我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下，设置这个，刚才我们这个叫生成表，我这个条件也可以再设置一下，就说我说年龄是小于这个45岁的，我才把它导出去，它这个大于45岁的我就不导，那我们再来生成一次，执行，他就问你。因为你刚才那个员工表一，我们说已经存在了，他就问你是否要删除现有的表。Yes。因为我们刚才打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先关闭掉，因为正在打开的表是不能被删除和覆盖的，所以我们再把它再来执行一下。OK。确定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员工表里边，它只有4条记录，而真正我们原来的员工表里边是有多少条呢？是有6条数据。所以它这个无论是从这个字段的多少哦，因为刚才我添加了一个年龄，其实这个年龄我只是作为条件，我不需要它的内容的话，那我可以再改进一下。就这个年龄，这里不是有一个是否显示，这里把它勾选，把它取消掉，那这样它仅仅是作为一个条件。好，就是我们这里写一下就。目的选择需要的字段，设置筛选的条件，这两个设置之后就可以执行生成表查询，它就会生成。如果目标表已存在，提示是否覆盖，是吧？就 OK 了，这个动作就 OK 了。再执行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它就只有两列字段，而且只有4行记录？这就不光是在字段的，就是列和行方面，它都做了筛选。这个就是生成表的查询。这有时候它会有什么用途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在这个。我们的这个人事表里边可能有上万个员工的记录，但是可能今天领导要问你，我要看一下这里边本科毕业的这些员工有多少，这个博士后有多少，或者说初中文凭呢有多少，你就可以给他筛选一下，或者他想看一下这个参加入这个公司这个入场的时间，就是他的已经有10年工龄以上的这个员工有多少，那你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筛选，然后把它打印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QL 语句它是怎样的。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窗体的视图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这个设计器。如果说我们需要看到用代码来写的话，是怎么写的？同样，因为我们只涉及到一张表，所以我这个表名字的这个前缀我可以删除掉，这样更简单一点，是吧？这样大家看的会更清晰一点。是吧？它 SQL 语句就这么简单。 然后把它贴上来。好，两种方式，我们再改一下，一个是使用这个查询分析器，使用查询分析器，刚才我们的操作步骤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然后它的注意事项就是说，啊，其他的我就放到这个下面。注意到它查询到的数据最终是保持到一张表，我们知道表它是真正占用这个啊系统的空间的，因为你的表是占用这个存储空间的，而查询它只是一个展示的方式，它并不是真正占用，就是说你一万条记录查询出来一万条记录，它实际上是不占用这个空间的，但是你生成了表的话，它是真正占用了这个空间。所以说我们在做程序做这个 SNS 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只是临时需要看一下这个数据，不需要真正保存到一张新的表，那尽量是用查询。如果说你真正要需要导到一张新的表，而且要把它导到另一个数据库，或者是导给老板去看的话，领导去看的话，那这个就可以使用生成表查询。这两个区别就是在这样啊，就生成表查询它是真正的生成这个表。好，这个生成表查询，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啊，就这个联合查询和交叉表查询相对有一点复杂，我们放到后面的章节，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也不一定够。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计算的字段。计算的字段呢，就是说这个是查询的一个优势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先把这几个查询关闭哈。在员工表里边，这里有一个入职的日期，但是它没有一个工龄，就是说我这个员工从入职到现在，他总共参加的工作有多少年或者有多少个月了。那这里如果说我再增加一个字段来给他输入的话，那这样呢实际上是浪费这个输入人员的时间。为什么？他其实可以从这个入职时间到今天为止有多少个月，然后判断他有多少工龄，而没有必要再让他再输入一次。但是这个字段呢，我又不需要存储在数据表里边，我只是在看的时候我才临时给它展现出来。所以计算字段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占用啊，在表中实际不存在，不占用表空间，在需要的时候才展示，就是说在查询里面才展示。那我们来怎么做这个功能啊？因为我们这个是按年，就是说我们精确一点，就是从这里呢去算它这个入场日期到今天为止它相隔多少天，然后除以365天，再45入，得到一个这个年按年的功能。那我们来把这个公式来放进去，怎么做哈？我们来增加一个新的查询，啊，这边很吵。好，我们还是打开员工表，然后这里呢，我需要显示他的工号、员工姓名、入职日期，其他字段我不要了。我现在需要建一个什么工龄，然后这个工龄呢，我先这样，我把这个工龄，啊。前这个标这个名称我写上去，注意里边这些书的这些标点符号一定要用英文，是吧？好了，这个函数我后面慢慢给大家讲一下，就这个应该是入职日期，这个入职日期我们先把它分段来讲，好吧？这个大家如果说第一次接触这个函数，可能会有点觉得有点吃力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ata，这个呢它获取的是什么呢？它这个是类似的函数，获取电脑当前的日期。比如说今天是2014年5月28，那它获取出来的这个日期呢就是2014-0528，就大家把这个 data 看成2014-0518，就228就可以了。但如果是你明天再去执行这个函数，它就是2014-0529，所以它是动态的。好，获取大点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函数是 round， round 就是45入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如果这个小数点有超过两位，就是我想把它保留两位小数，那它就会最后一位就会45入。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符号叫斜杠，这个是相当于这个是叫除以。OK， 就这么几个知识点，一个是 round， 一个是 that， 一个是除以。然后这个 round 里边它有两个参数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四舍五入的数字，第二个参数是保留几位小数点。大家来看一下，首先我要算出入场日期到今天为止它总共相隔多少天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大家这样来看。data 减去入场日期，就是可以得出这个啊，这个工人，这个员工在工厂做了多少天，就上班上了多少天，入职了多少天。大家这个应该容易明白吧，就是相当于我把今天的日期减掉它的入场日期，得出来它的就是总共相隔多少天。然后呢，我用一个括弧给它括起来，就代表它是一个整体。这个大家就可以想象小学那个四舍，就是那个小学的这个加减乘除，哪一些要加括弧，哪些不加括弧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在入场日期这个出来之后，我要给它再除以一个，在它的基础上再除以一个365天，这样得出的是什么呢？就相当于我这么多天除以365，就知道有多少年了，是吧？多少年？但是这个多少年可能它除不尽，可能会它有45入，有5位到就多位这个小数点，所以我要在后面用一个 round， 大家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整体。这个那我这样写一下吧，整个这一个这样来看，大家就会比较清晰一点。这个呢就是一个多少年，是吧？然后呢这个上面再加一个，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值，再用 round 它的参数第一位大家看到是什么，是我获得的这个多少年的数字，后面保留逗号，后面保留两位小数点，这样得出来就是计算的年，比如说它是 1.0003， 然后我保留比如说 1.12345， 然后保留两位小数，就把 1.12 后面的数字给它45入，只保留两位小数，这个就得出了公零。OK， 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有点晕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，运行一下，是吧？这个工龄因为它不够一年啊，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我们看到这个工龄里边它为什么它这个前缀零不见了呢？这个实际上是在电脑里边的控制面板里边，在我们的这个控制面板里边的区域，稍微等一下，区域和语言里边呢有一个这个设置时间啊，这个哦不是数字，数字里边有个零起始显示，把这个前导零给它显示出来。大家注意了啊，这个是在哪里设置？前导。显示设置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控制面板，然后是区域设置，日期，哦，数字，然后选择这个是叫做零起始显示就可以了。哎。sorry， 我刚才好像没设。没有保存哈，刚才。 其他设置，这个啊已经保存了 ，OK， 那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设完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再打开关闭一下。还没起作用，再看一下控制面板，这个区域设置，其他，哎，应该有了不？应该没错了吧？为什么它不起作用了？啊，或者这个等一下我回去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算出来之后，这个功龄我们把它这个日期稍微改一下，比如说这个是 A2007 年它的这个0301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功龄是7年多是吧，那这样它会自动计算的，比如说我这个日期改成1999年，我没这么着哈，2000年，这个或者用这个挑选也可以。好，它这个是功龄又会自动变化了，如果这里改成10年是吧，它都会自动会45度的，这个就是一个计算的字段。好，大家注意这个计算的字段，它实际上在我们的表里边，在这张表里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它根本没有功龄这个字段，但是我通过这个查询就可以让它显示一个计算字段出来，这个计算是跟其他字段是相关的，通过计算，通过函数啊表达式啊计算出来的，那大家就要学会这个计算字段。计算字段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用途呢？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功龄，还有我们将来要算的这个什么这个个人所得税，那这些都可以通过计算字段来计算，当然个人所得税会更复杂一些，因为它有很多这个计算公式的嵌套啊。好，那今天大家来回顾一下，就今天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个是这个更新查询，一个是这个生成表查询。那更新查询的操作步骤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下我们这个导图，掌握这个导图就知道整个这个操作的流程了。然后就是生成表查询，生成表查询我们有使用一个是查询复印器，一个是 SQL 语句，两种方式来生成。然后呢，这个操作的步骤也在这里。最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计算字段，那计算字段我们展示了怎么来计算这个功龄，那它的功龄里边用到的这几个函数，一个是内置的这个 data 函数，还有这个 round 这个45度的函数啊，然后我们得出的这个结果，然后再付给这个计算字段功龄它的标题，然后还有一个前导这个零显示设置的一个啊操作，这个设置的地方在哪里。那这里就这个计算字段，就在我们将来这个不光是查询，包括这个 VBA 代码里面会经常用到，所以这个计算字段大家一定要去啊多加了解。而且这个计算字段会就涉及到一些这个内置函数的相关的一些知识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比如说你如果对这个函数不了解，你可以打开这个函数之后，然后按住 F1 就可以了解这个函数它的具体的用法和它的功能。好吧，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啊差不多这个50分钟了啊，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就到此为止。